巴拿马议员怒斥中共女战狼，吉尔吉斯逮捕中国 CEO。 台湾拒绝中共官员入境，但就被动物来台，北京崩溃。美国德州特查宁德时代，检察长怒斥中共渗透电网。中共出了问题，大量年轻人半夜抄垃圾桶。日本捕获怪物棕熊，能推倒300公斤金属布熊笼。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巴拿马政坛突然爆出一场外交风波，一名巴拿马国会议员公开指控中共驻巴拿马大使馆用大使本人带头相通过 WhatsApp 向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取消即将展开的台湾访问。这一事件披露之后，当地舆论很快引起轰动。据巴拿马多间媒体21号报道，巴拿马国会议员、商贸委员会主席塞德尼奥召开记者会，对外展示了一条震惊大家的 WhatsApp 信息。信息内容只有一句话，这次台湾访问必须取消。最关键的是，信息的大头相和账号名称显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大头相是现任中国驻巴拿马大使的相片。公开资料显示，徐学渊是中共外交体系的出名女战狼，曾在驻美大使馆担任副馆长，后来在2024年被调任巴拿马大使。塞德尼奥当场愤怒指控说，我不能够百分百确认是这个大使亲自发的，但大头相就是他本人。我们好几位议员都收到同样的信息。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披露这个中共大使的恶行了。新唐人2022年曾报道，徐学渊在担任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期间，曾在使馆外拿大喇叭和访问对骂，指使工作人员驱赶访问，甚至对抗议的访问竖起中指，将中共的流民本性暴露无遗。但中共大使那一套对付访问的流民作风，在巴拿马议员面前显然行不通。更讽刺的是，在消息披露之后，巴拿马代表团仍然如期启程访问台湾，完全没有将中共的威胁放在眼内。根据中央社25号报道，巴拿马国会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两位共同主席柯恩 Manuel Cohen 和德格拉西亚 Roland Amith de Glacier 已经率领九人跨党派代表团在25号至29号正式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在台湾期间将会见副总统萧美琴，接受外交部长林佳龙设宴欢迎，同时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巴拿马本身是全球重要的航运、物流和金融枢纽，而台湾是巴拿马运河主要使用国，亦是巴拿马出口的第二大市场。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代表团坚持访台，就是对中共干预的直接反击。台湾要见，他们就召见。北京越是威胁，对话空间反而越缩小。不单止在拉丁美洲，近日中共在中亚同样遭遇强烈反弹。11月25号，吉尔吉斯政府宣布逮捕一间中国黄金矿业公司的行政总裁，理由是涉嫌造成大规模环境破坏。这一事件发生在当地反华情绪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引发外界关注。据法新社报道，吉尔吉斯国家安全部门发声明说，这名被捕的中国企业高层来自海明资源集团，管理着当地的一处金矿。官方指控这个矿场破坏了几千平方米的土地，并向主管部门提供虚假信息。声明指出，矿区的开采活动造成了特别大范围的破坏。近年来，中国在吉尔吉斯投资了几亿美元，涵盖基建、采矿等领域。北京方面强调两国合作互利共赢，但当地不少居民则抱怨，中国企业和工人的大量进入推高了物价，亦加剧了环境污染。吉尔吉斯媒体之前曾报道， 当地居民指控相关勘探活动污染水源，威胁到当地旅游业，甚至可能加速冰川融化。值得注意的是，这宗逮捕事件距离中吉建筑工人冲突不到两个星期，当时双方肢体冲突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传播之后，更引发当地的反华情绪。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9折，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没有好的油、好的水，照样揸得不顺，手脚冰冷，没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宝气18米保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台湾这两日做了件令北京面有难色的事，中共官员来不到，但动物就可以来了，而且还一路开绿灯，这种强烈反差直插北京痛处。据自由时报24号报道，今年的台北上海商城论坛将在12月底在上海登场。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原本提出申请，希望来台湾参与相关活动，但是台湾陆委会直接拒绝。台湾官方提供的理由非常直接，中共最近推出所谓惩戒台独22条，还对台湾民众搞跨境镇压。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员对台湾毫无善意，那台湾就没必要开大门给你入来了。台湾方面亦表明，只要是中共各省市台办的主任、副主任，原则上都不会获准入境，除非是非常特殊的个案。虽然拒绝中共官员，不过台湾就开放了动物交流。商城论坛有一项市政合作，就是双方动物园互相赠送动物。中方想送小熊猫给台北市，台北则送回黑脚企鹅。因为需要现场查看管舍，台湾反而批准了两名来自中方动物园的人员入境，亦同意上海市台办一名处长级官员陪同处理行政事务。换句话说，这几位能来台湾是沾了动物的光，如果不是小熊猫和企鹅要护送，他们连门槛都碰不到。这样的反差直接就打了北京一拳。有知情官员透露，上海市台办长期对台商的态度并不友好，照道理上海是台商最多的地方，不过一旦到了要回台湾参加海基会活动的时候，上海台商的出席率就反而是最低，就是因为上海台办总是从中阻挠，甚至施压当地台商，不让他们回台湾参加官方的活动。时事评论员北美王律认为，这一次拒绝中共官员来台湾，象征着台湾的民主自信和主体意识都在全面升级。他还说，对台湾来说，你没有善意，我就不会开方便之门，你威胁台湾人，我当然不让你入境了，你搞跨境打压，我就会公开讲出来，这个不是挑衅，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反应，亦因为台湾越来越坚定，世界才会更愿意挺台湾，台湾不再软弱了，敢拒绝，有底线，讲真话，亦要尊严。近日，美国德萨斯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对宁德时代展开调查，这间中国企业的产品被用于德州一座电力设施，州政府怀疑可能涉及违反相关法律，并可能对当地电网安全构成风险。据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4号发出的消息，帕克斯顿说， 他已经正式展开调查，重点是查令德时代的产品是否被用在德州的一处电力储能站里面。如果属实，就意味着一间受中共控制的企业可能间接接触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帕克斯顿在声明中态度非常强硬，他指出德州不能够容许外国势力干预、渗透或危害本州的电网和关键设施。他甚至直接点名说，中共是危险的行为者，如果你想对德州动手，我就会追查到底。今年9月，德州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正式生效。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不得与受中共控制的公司签署协议，不能够令对方拥有德州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或远程浏览权限。不过目前在德州马班克附近有一座仍在建设中的电力储能站被发现使用了令德时代提供的关键组件，而据官方表示，这一批设备在例行检查中有部分关键组件未能够通过测试。帕克斯顿还表示，他之前已经多次针对与中方有关的科技公司采取行动，例如调查中国企业涉嫌侵犯德州消费者的私隐，调查人工智能服务 DeepSeek， 以及对网络设备商 TP-Link 和监控设备公司 Lorex 采取执法行动，理由都是这些产品可能会将数据传回中国。近日不少抖音网友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半夜抄垃圾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住宅区的垃圾桶一个晚上可能被人抄十几次。有网友说，场内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的问题了，而是很多人现在根本上没有饭吃。一位陕西的老师在抖音上发影片说，每日至少有六七班人抄自己楼下的垃圾桶。他说有一次半夜两点回家，依然有人在抄垃圾桶，对方解释如果朝头早先来就已经被人拿了。老师想起四年前刚刚搬来的时候，抄垃圾桶的主要是附近的老人，他们执纸箱和罐。不过他发现近几年抄垃圾桶的人越来越年轻，有人甚至带埋小朋友，这个令他看到很心酸。他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人，他认为老人家抄垃圾桶有时是因为悭俭，但如果年轻人都开始抄了，是不是说明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社会出了问题呢？ X 网友无皇无帝评论说，撒旦共产党凭一己之力做出了等于天灾战乱、瘟疫饥荒才有的百姓惨状，不灭共明年会更惨了。日本今年有被熊袭击的问题，熊出没的事件频传。近日日本北海道又出现了惊人的熊袭击人事件，当局终于成功捕获一头重大约380公斤的巨大熊性棕熊，很可能就是夏天以来多次在当地出没令居民非常头痛的那只怪物级棕熊。据日本共同社和 NHK 报道，这头棕熊是在北海道先前丁被捕获的。在25号，猎友会人员发现他已经被困在幼捕笼入面。猎友会会员林峰恒表示，这头熊的体积长大约 1.9 米，体型非常庞大，非常罕见。当地居民在夏季开始看到一头体重大约400公斤的巨熊，他经常去到农场抢食牛饲料。工作人员曾放置多座有捕笼，不过他一直都没有上当，而且就在这个月11号晚上，同一地点又拍到一头巨型棕熊。他甚至将一座重达300多公斤的大型金属捕熊笼推跌了，力量之大令到猎人都很害怕。专家表示，这次在现场看到的脚印和之前拍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很可能是同一只，现在成功捉到，相信当地人会放心很多了。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